福音书的作者没有把焦点放在耶稣肉身的受苦，所以只是很简单的就说明这些罗马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而耶稣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作者是借着在当时发生的景况所产生的意义来说明耶稣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继续以耶稣死亡以后发生的一切景况产生的意义来探讨耶稣的死所带来的结果和影响。而且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把耶稣的死跟复活联系在一起，目的是要让读者明白耶稣的死跟复活不是两个事件，乃是救赎历史中一个单一的事件。换句话说，耶稣的死跟复活是不能够分开的。因此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死了以后所发生的景况，其中有超自然的事件，借着超自然的事件也借着人类的见证，用这两方面的见证来见证耶稣他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他是完全十足的神，他就是神。但是我们看到从上一次前两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以至于今天我们看他死亡的之后的情况，这一连串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到他的死亡，到他死亡以后，我们看到有一连串的超自然的事件发生。先是黑暗临到全地，然后耶稣发出遗弃的喊叫，他就骤然的死亡。接下来今天我们看到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又发生地震，而且坟墓被打开。紧接着在耶稣复活之后，有圣徒被起死回生。这一连串都是超越历史的超自然事件，而这些超自然事件是要向我们显明是神的大能介入人类的历史。神他以他的大能介入人类的历史来施行拯救。所以我们就看当耶稣断气之后，也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灵魂交出去给父神，他就死了。当他死了，紧接着发生什么事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忽然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知道旧约神吩咐以色列人建造会幕作为神的居所，其实神是不会被一个会幕所局限，因为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的神，只是借着会幕神要向以色列人显明他与他们同在。后来所罗门王的时候就为神建造圣殿。会幕跟圣殿的结构基本上都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称为圣所，另外一个部分称为至圣所。在圣所跟外院之间有一层幔子把圣所和外院隔开，但是在圣所的里面在会幕或圣殿的这个跟外院之间是有一个幔子。那么在会幕跟圣殿的里面，圣所跟至圣所之间呢也有一个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大祭司或者祭司他们为百姓献祭，以及他们在圣所的里面来点灯或者 把这个陈设饼放在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上，或者是烧香在香坛上烧香等等，这些物件是在圣所。所以祭司和大祭司是每天都要进到圣所来点灯，来向神烧香等等。但是呢，至圣所是不能够随便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他要带着赎罪祭牲的血，而且还要把香炉放着香烧香，有这个烟遮盖他，他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为自己和全国的百姓来赎罪。所以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大祭司都只能够一年一次进入这个至圣所，因为至圣所里面放了约柜，好，约柜上面有施恩座，这是象征神他自己，他与以色列人百姓同在。好，所以这里说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首先这个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就显明这是神的作为，因为我们要知道圣殿非常的高大，这圣殿的这个高度是好几层楼这么高，所以从上到下裂开，这是神的作为，不是任何人的行动。那么这个幔子到底是我们刚刚提到圣殿和外院之间分隔的幔子呢，还是圣所跟至圣所之间分隔的幔子呢？我们没有办法确知，因为这里作者并没有说明是哪一层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而幔子这个字本身是可以同时用在指外层的幔子，或者用在指内层的幔子。如果这个幔子裂开是指外层的幔子裂开，那这是一个公开的兆头，也就是说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可以看到的。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圣殿，圣殿本身之外的第一层院子就是以色列人院，只有以色列的男人可以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神，然后以色列人院外面一层就是妇女院，以色列的妇女可以在那里敬拜神，最外圈就是外邦人院，外邦人只可以到外邦人院来敬拜。所以如果是外层的幔子裂开，那是一个公开的，来到圣殿敬拜的以色列人可以看见的一个公开的记号，公开的兆头。如果这是内层的幔子裂开，那就只有大祭司才有可能看见。所以马太、马可和路加都记载了当耶稣断气之后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不是要让我们很好奇到底是哪一层幔子裂开，最主要是要跟前面记载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同样的目的，就是借着这个所发生的情况来探讨耶稣的死亡所具有的意义和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这个幔子裂开，如果是外层的幔子裂开，是一个公开的兆头，那就是预兆圣殿将要被毁，也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圣殿，临到犹太的百姓。那我们从前面我们看到耶稣他最后一周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这是一个象征的行动，表明当时的宗教，以色列人的宗教已经是虚有其表，也就是说徒有外在的敬拜，但是呢已经失去这个属灵的实质。所以神的审判，耶稣洁净圣殿就象征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因此后来耶稣坐在橄榄山上跟门徒同坐，他们面对着圣殿，耶稣就已经预言圣殿的被毁， 他对门徒说，你们看到这个圣殿吗？将来这圣殿的石头一块也不会搭在另外一块之上，也就是说圣殿要完全被毁灭。所以外层的幔子裂开就是一个公开的预兆，来象征即将临到圣殿的毁坏。但是如果是内层的幔子裂开，那就表明这是打开了进到神面前的一个新的入口。我们已经说了，内层的幔子是没有人可以进入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赎罪祭牲的血才可以进入。但是现在这个内层的幔子裂开，就表示进到神面前的路被打开了，也就是说现在打开了一个进到神面前的一个新的入口。那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使用的一个意象，也就是他借着圣殿的幔子被打开，通过借着内层幔子被打开，通过这个内层的幔子可以进到神面前。他用这样的一个意象来说明耶稣赎罪牺牲的死亡，使得旧约中献祭的体系被终止了，为人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通过这个内层的幔子进入至圣所。也就是说，借着耶稣赎罪牺牲的死亡，让人可以直接进到神面前，跟神建立直接的关系，不必像旧约的时代必须由祭司来为百姓献赎罪祭，而且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赎罪祭牲的血，也就是在犹太人的赎罪日那一天进入至圣所，为自己跟全国的百姓赎罪。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使用这样的一个意象，他很清楚的来说明耶稣这个赎罪牺牲的死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他就讲到这个圣殿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原来前约就是旧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也就是说这个是在地上的一个会幕或者圣殿。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羊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然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所以这是在旧约的时候百姓怎么样来亲近神呢？是借着祭司为他们献上赎罪祭，他们才得以到圣殿来敬拜神。但是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他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 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就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然后接下来他就说明，他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也就是指会幕跟圣殿是照着天上的样式，也就是说这都是一个比喻的方式了啊，就是来让我们人类可以明白啊，怎么样我们人在得罪神悖逆神这个情况之下，神怎么样预备一个赎罪的方式，使我们使他的百姓可以来到他面前敬拜他。所以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也就是圣殿跟会幕当中的这些，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可是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须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的他的身体，我们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因此神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因此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怎么样用内层的幔子这样的一个意象，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去，带着赎罪祭牲的血为百姓赎罪，但是耶稣他是以自己作为赎罪祭牲，来一次永远的为我们献上了这个赎罪祭，付上了这个赎价，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且使我们得以成圣。这就为我们打开了进到至圣所的一个新的途径，也就是我们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在初期的教会，他们怎么来了解这个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呢？毫无疑问，他们是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外层幔子裂开和内层幔子裂开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内层幔子裂开，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表明耶稣的死是担当我们的罪，他只是一次把自己献为赎罪祭，付上赎价，就把我们的罪涂抹，也打败罪的权势。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为我们打开到神面前的一个新的途径。旧约中必须一再重复的牺牲献祭，到此就结束了。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直接进到神面前，跟神建立直接的关系。然而外层的幔子裂开是预兆圣殿的被毁，这是神的审判临到犹太人，犹太的百姓。但是同时也必须根据内层幔子裂开的意义来了解外层的幔子的裂开。那也就是说，圣殿的被毁一方面确实是神的审判临到犹太百姓，但这个圣殿的被毁不是被看为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乃是一个神学上的必须。也就是说，旧的圣殿被毁是神向人启示的真理进一步借着耶稣他的儿子为我们完成的救赎所启示出来的真理是必须的，因为耶稣自己成为新的殿，所以这个旧的圣殿的敬拜必须终止。所以一方面确实旧的圣殿被毁是神的审判，预兆神的审判要临到圣殿，是因为神百姓的罪。但是在初期教会，他们不是看这个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同时在内层幔子被毁的意义和亮光之下来了解外层幔子的被毁，也就是说外层幔子裂开也就是圣殿的被毁。圣殿的被毁也是一个神学上的必须，旧的敬拜必须停止，因为耶稣自己成为新的殿，耶稣成为神和人相会之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犹太人来要求耶稣再行一些什么兆头给他们看，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把它建造起来。耶稣说他们拆毁这殿，他三日内要把它建造起来。约翰加上一个注解说，耶稣这个话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意思就是说犹太人杀害他，你们拆毁这殿，耶稣说我三日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也就是说第三天耶稣要从死里复活。过去以色列人借着献祭司为他们献上赎罪祭，他们才得以得到罪的赦免，才可以维系他们跟神之间的这个立约的关系，他们才可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跟神建立这样子一个个人的关系。然而耶稣基督他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赎罪祭，一次性的就完成了一个永远的救赎。那我们靠着他不再需要像过去要重复的献祭，我们只是靠着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我们的罪就完全得到赦免，罪的权势被打败，我们可以靠着他，我们到神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来跟神建立直接的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作为殿，他一方面他的身体好像圣殿，以色列的旧的圣殿要被毁，他要被杀害，这个旧的敬拜圣殿的敬拜终止了， 然而耶稣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成为新的殿，我们借着他到神面前来，他成为神和人相会之处。所以初期的教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事件，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他们就明白了耶稣的死亡所产生的结果。但是不仅这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接下来我们看到又发生另外一个超自然的事件，地也震动，磐石被崩裂。这里地震动就是所谓的地震，地震在这里是一个超自然的事件，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巴勒斯坦犹太这个地方，我们晓得有些地区是属于地震区，譬如说我们到土耳其去，土耳其的一些地方就是属于地震区，所以很多古代的遗迹在地震的时候就通通被毁了。所以这里这个地震是一个超自然的事件，在旧约的里面，地震可以作为两方面的两种的象征。一方面，在某些时候，地震是象征神显现的时候的荣耀，例如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他用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他们到西乃山，神亲自向他们显现，要跟他们立约。神怎么样来向神的百姓显现他自己呢？我们会看到有许多超自然的一些自然界的现象，这不过是来象征这位有全能的神的荣耀。所以有闪电，有雷轰，有密云和黑暗，有脚声，也有地震，同时整个山有火焰，充满了烟，这是来彰显神的荣耀。有一位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他逃到何烈山，因为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要杀他。在何烈山，神向他显现，神吩咐他从山洞里面出来，神说站在我的面前，结果有这个碎石崩裂，有这个石头崩裂，神不在其中，然后有地震，神也不在其中，然后有火焰，神也不在其中。其实这个碎石、石头崩裂、地震、火焰都是象征神的临在、神的荣耀。之后就有微小的声音对先知以利亚说话，这是一方面，地震是象征神显现时候的荣耀。但是在旧约里面，地震也是神发出他的愤怒，他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就有地震。阿摩斯书他说他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在大地震之前两年，也就是说以色列他们离弃神，神借着先知宣告审判，神用各样的方式来执行刑罚，这是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就已经先告诉他们，其中这个地震是属于神的刑罚。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一些先知书，譬如说在耶利米书里面预言神的审判要临到，耶利米书第十章十节他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所以地震表象征神的愤怒发出，神的审判要临到。在这里地震一方面很可能因为这个地震所以磐石被崩裂，是这个地震使得磐石被崩裂。 同时接下来我们看到坟墓被打开，所以一方面这个地震可能是使磐石崩裂，使坟墓被打开的方法，但是另外一方面，作者同时也可能就是要指向旧约中地震所含有的这个象征性的意义，象征神的显现的荣耀以及神的审判的领导。紧接着地震，磐石被崩裂，坟墓被打开，这里都是用被动式，被动式主要是强调这些都是神的作为。犹太人他们非常敬畏神，他们会称神的名，不敢直接称神的名，所以他们就用被动式来描述神的作为，所以是被坟墓被打开，磐石被崩裂。但是我们接下去在读的时候，坟墓被打开，已经睡的圣徒的身体多有被起死回生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个描述在解释上有很多困难之处，因为如果坟墓被打开的时候，已睡圣徒的身体就被起死回生，那为什么他们要等到耶稣复活以后，也就是耶稣死的时候坟墓被打开，这些圣徒的身体被起死回生，为什么等到耶稣复活以后才从坟墓里出来进到耶路撒冷向很多人显现呢？而且这些圣徒到底是谁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最主要的困难在这个描述当中，就是假设耶稣死的时候坟墓被打开，这些圣徒的身体被起死回生，为什么要等到三天以后，等了36小时，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才从坟墓里出来进耶路撒冷城向许多人显现呢？所以有一位圣经学者提供了可能是最好的解决之道，那就是在坟墓被打开之后就画一个句点，把接下来已经睡了圣徒的身体被起死回生，他们在耶稣复活以后从坟墓里出来进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换句话说，我们把它重新翻译一下，意思就是说，在地震的时候坟墓被打开，据点，然而那些圣徒还没有被起死回生，只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圣徒的已睡圣徒的身体被起死回生，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样就把耶稣的死和复活分开，地震与坟墓被打开是属于耶稣的死，而圣徒的被起死回生以及在耶路撒冷的显现是属于耶稣的复活。也就是说，耶稣的死、地震也使得坟墓被打开，然而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一些已经睡了的圣徒他们的身体被起死回生，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入耶路撒冷向许多的人显现。所以就把耶稣的死跟复活是分开了，但其实这也是同时借此把耶稣的死与复活联系在一起。因为如果说这些圣徒是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被起死回生进入耶路撒冷向人显现，为什么不留到第28章再记载呢？为什么放在这里提出这件事情呢？那作者也是同时把耶稣的死跟复活联系在一起， 使人知道这是救赎历史中一个单一的事件，不是分开的两个事件。好，那在这里坟墓被打开，同样的是一个出于神的被动式，也就是说这是神的作为，借着地震坟墓被打开，但是这也是暗指向以西结书第37章12节到13节的预言。在以西结书第37章，先知以西结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在一片空旷的地方有许多的枯骨，然后神吩咐以西结说预言，叫这些枯骨活过来，于是这些枯骨就开始长了肉，长了筋，然后就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这些枯骨最后就都成了活的人，而且成了一支很大的军队。神是借着这个异象来向先知以西结象征，以色列人国家虽然被灭亡，好像枯骨，但是神要再一次把被掳的人带回到以色列巴勒斯坦，要再一次复兴以色列国，所以就好像这个枯骨复活一样。那么这里，所以神就给以西结先知解释这个意象。神说，这些枯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也就是他们知道整个国家因为他们的罪，神按照立约的应许必须执行这个刑罚和审判。但是神说，所以你要对他们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打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但是这个意象，我刚刚已经说了，神是来描述以色列国虽然要被毁，但是神应许被掳的以色列人要，神要领他们归回，要重新恢复这个国家。但是神也用枯骨使人被起死回生，所以神要打开他们的坟墓，叫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说明。而在这里是真正指这些死了的人，他们从死里复活。因此坟墓打开，但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已经睡了的圣徒的身体被起死回生，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向很多人显现。这已经睡的圣徒是指谁呢？主要从作者的叙述是指旧约的圣徒。但是旧约圣徒是什么人呢？是摩西吗？是先知以赛亚吗？马太没有说，但是他说旧约的圣徒当中，其中有一些人，他们的身体在耶稣复活之后被起死回生，这里又是个被动式，是神叫他们从死里复活，而且是一个身体的复活，所以这里说是以死圣徒的身体，这个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他们就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向很多人的显现。那么在这里马太他的描述非常的简短，所以呢会带来很多的困惑，而这些困惑是没有答案的，也就是说不可能解答的。所以我们要了解马太记载这个事情，他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好奇很多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他要在这里提出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不是把这个事情放在第28章，他记载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才提到已经睡的圣徒，他们的身体有许多被起死回生。所以马太的目的是要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与即将要发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联系在一起。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联合在一起，就展开了新的世代。在犹太人的观念，人类的历史是两个，划分为两个世代，一个是旧的世代，一个是新的世代。旧的世代是属于罪恶的一个世代，新的世代是属于神带来的拯救，带来给人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世代。所以耶稣他的死跟他的复活联合在一起，这是为什么作者要在这里提到已睡圣徒的身体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被起死回生，要把耶稣的十字架上他的死所做的工作跟他的复活联合在一起，来显明耶稣的死跟复活在这两个事件联合在一起展开新的世代，也带来神应许的在这个新的世代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坟墓被打开以及死人复活都是继续前面地震所指向的一个末世的主题。我们现在信耶稣，我们很缺乏旧约的背景，但不要忘记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他们从小就要读神的律法书，所以呢他们知道地震是神的象征，神的审判临到，特别是很多先知的预言，这个地震跟神末世，神在末世的要施行的审判经常是联系在一起。所以坟墓被打开，死人复活，都是继续地震所指向的这个末世的主题。首先耶稣的死就使得死亡的权势被断开，因此坟墓被打开，义人被起死回生，身体复活。其次，耶稣的复活开始了这个新的世代，使人可以得享生命，在这个新世代神应许要赐给人的生命。但是第三，耶稣的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这是一个农业的比喻，农夫这个栽种果树，第一个出熟的果子就保证这一年的收成，所以这个出熟的果子就保证以后将会有的这个收成。耶稣的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成为神应许神的百姓将来最末了会有身体的复活的一个保证，也就是耶稣的复活就保证了神所应许他的百姓在最末了的复活。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5章就用这个出熟的果子的比喻，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也就是说，耶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他的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他这个胜过死亡就保证了神应许给那些属神的人将来最后身体的复活。所以使徒保罗说，基督的复活就是出熟的果子，以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在基督里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都要得到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他们有一个永远不会毁坏的身体，他们要在永恒中得享神的同在，也就是永恒的生命。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马太的记载表明，有一些旧约的圣徒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被起死回生，就暗示了旧约中真正属神的百姓也是依靠耶稣的拯救与得胜，他们能够得着将来身体的复活，他们所享受的这个救赎以及新的生命也同样是靠着耶稣基督，跟那些在耶稣基督以后的人能够得享神的救赎以及神应许的生命，同样的都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借着耶稣死的时候一些景况所产生的意义，马太来说明耶稣的死带来的产生的结果和影响。他的死就断开了死亡的权势，坟墓被打开，义人起死回生，能够享受这个新的世代的生命。如果耶稣没有得胜死亡，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枉然。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使徒保罗说，在他们当中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就枉然，我们还在我们的罪中。好，所以基督的复活就成为出熟的果子，这是为什么我们确知我们真正悔改相信耶稣，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我们真的在今生在现在我们就过一个尊基督为主尊基督为王的一种生活，也就是说我们顺服他遵行他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将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带着荣耀而来，那时候神应许我们所有属他的人，我们都可以得到身体的复活，也就是从死里复活，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我们就得以在永恒中享受神的同在和神君王的统治。接下来马太就记载了两方面人类的见证，首先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和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确实这是神的儿子。百夫长跟一同看守耶稣的兵丁，他们看见黑暗临到全地，他们看见地震的发生，他们听见耶稣发出的遗弃的喊叫，他们因此就相信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执行死刑，以至于他们非常的害怕，说确实这是神的儿子。 就他们而言，他们发出这样的一个宣告，确实这是神的儿子。他们所理解的可能是希腊罗马人的意义，他们以希腊罗马的观念看耶稣是一个神话的英雄人物。希腊罗马人的概念常常把人类神化，所以罗马皇帝凯撒他把自己神化，要求所有罗马帝国的人把他当成神明来敬拜，因此在罗马帝国有到处都建筑了凯撒庙，也就是说拜罗马皇帝的庙。所以当他们说确实这是神的儿子，他们是以耶稣为一个神话的英雄人物，耶稣的死是一个英雄之死。所以在马太跟马可都是记载这个百夫长发出喊叫说确实这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路加福音的记载，百夫长他是说确实这是一个义人。从路加福音23章47节的记载，就是以一个希腊罗马的观点，所以为什么路加记载百夫长他发出喊叫说确实这真是一个义人，这是认以耶稣为一个真正的在人眼中的一个英雄人物。可是马太跟马可把他们的焦点放在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太借着百夫长跟这些兵丁的宣告要向读者显明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这里我们还是要有犹太人的背景，如果大家记得耶稣在公会前受审的时候，大祭司对耶稣说，我要你指着永生神起誓，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那里就已经出现过神的儿子。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神的儿子这个称呼从在旧约中是可以应用在人身上的。神差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称以色列神的百姓为他的儿子，所以神要摩西去对法老王说，容我的儿子去。所以以色列人神立约的百姓，神用大能拯救的百姓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弥赛亚是大卫王朝的君王，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是根据神和大卫立约的时候，大卫想为神建造圣殿，这个在原文是 house， 这个神的殿，也就是建造一个屋宇。但是神没有允许大卫，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他流了很多人的血。然而大卫的心意是神所应许的，所以神虽然不允许大卫为他建造圣殿，神却悦纳大卫这样的心意，神反过来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造家室。我们和合本翻，因为都是用 house 这个字，可是为大卫建造家室，从神接下来应许的内容来看，神是要为大卫建立王朝，也就是大卫是以色列国的君王，神应许大卫要为他建立王朝，要让他的子孙永远坐在宝座上做王，他的国会成为永远的国。所以神给大卫这个应许的时候，神也特别说明，他说你的儿子接续你做王，他要为我建造圣殿。这首先当然就是指向所罗门王，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因为所有的仇敌都已经被打败，所以国家享受太平，因此神的旨意是让大卫的儿子以所罗门来为神建造圣殿。然后神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如果他不听从我的命令，我会好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用管教的杖来管教他。但神说我不会把国从你的 王朝夺走，也就是说神应许大卫的君王，大卫王朝的君王，大卫的子孙会永远有人坐在宝座上来治理以色列国，神的国，他的国是永远的国。好，所以为什么在犹太人的观念，神的儿子就是指弥赛亚，跟弥赛亚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大祭司要耶稣在神面前启示，来告诉他们他是不是基督，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弥赛亚，是不是神的儿子，这是他们的概念。但是作者马太借着这个百夫长宣告，他要向读者显明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是具有跟神相同神性的神的儿子。这也是犹太人的闪族语言的表达方式所要显明的。闪族人没有形容词，所以他们是用某某的儿子来描述一个人的品格。如果一个人有光明的品格，他们就说这个人是光明之子。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作恶多端，邪恶的品格，他们就说这是邪恶之子。他就是用 sense of light, sense of evil, 光明之子，邪恶之子。所以神的儿子就是描述这个人他具有与神相同的本性和品格。光明之子是说这个人具有光明的品格。所以神的儿子是说这个是跟神有相同的本性和品格。换一个说法，就是跟神具有相同的神性。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医治一个38年的瘫子，后来犹太的宗教领袖看到这个瘫子拿着褥子在走，这瘫子被医治以后，耶稣吩咐他拿着褥子回家。犹太领袖看他在安息日拿着褥子，这违背了犹太人法利赛人的这个律法的规定，口传律法的规定。于是他们就质问这个人，是谁吩咐你这样做？他说哦，那个医治我的人。但他不知道耶稣是谁，后来在圣殿再遇见耶稣，他知道是耶稣，他就去告诉法利赛人说是耶稣医治他。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你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按照他们的律法安息日不可以治病。但耶稣回答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称神为他的父，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把自己与神当作是同等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神的儿子，一方面从历史性来说，以色列人大卫王朝的君王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以闪族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说，神的儿子乃是说明跟神具有相同的神性，是与神同等，也就是神。因此马太以百夫长和这些兵丁的宣告来要读者看见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是与神具有相同神性，与神同等，他就是神。为什么？因为整卷马太福音他已经记载了整个耶稣的传道工作，耶稣的教训，这些耶稣的教导以及他所做的这些医病赶鬼的工作，他掌管大自然，他掌管疾病，他掌管污鬼，他也掌管死亡，这一切都是在建立到这个最高潮，都是。所以不是说马太是已经借着整卷福音书已经把从耶稣的传道工作来显明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他就是神。那这里借着这个百夫长的承认就达到一个最高潮。不但如此，百夫长这个宣告也把耶稣是神的儿子跟耶稣的复活联系在一起。唯有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才能为耶稣是所应许的弥赛亚，以及他是那独一的神的儿子来辨明。也就是说，耶稣的死和复活才能够最清楚的向人启示他是弥赛亚真正的意义，同时他的死和复活 也是为他是那独一的神的儿子，不是以色列百姓，不是大卫王朝的君王，乃是唯一的，他跟神的关系是独一的，是绝无仅有的，他就是神，他拥有跟神相同的神性，只有他的死跟复活才可以为他是所应许的弥赛亚，以及他是独一的神的儿子来辩明，澄清耶稣所拥有的本性，这样人才能够认识耶稣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他是神所拣选、所指派、所应许的弥赛亚君王，也是与神同等的神的儿子。他首先成为受苦的仆人，为人类的罪承担神的愤怒和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付上赎价，使罪人的罪，把人的罪涂抹，也把打败这个罪的权势。所以耶稣是借着十字架，他打败一切的仇敌，废除他们的权势。在十字架上，耶稣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他把所有的仇敌都打败，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十字架是他的宝座，他是神国度的君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被赐给他，他来治理神的国，并且他是与神同等的神的儿子，他得胜死亡，显明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因为死亡是神对罪的刑罚。他是与神同等神的儿子，他将胜过死亡，显明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但是也显明他是有大能的神的儿子。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宣讲的福音，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也来宣扬耶稣所具有的这个真正的意义。除了这个百夫长跟兵丁的见证，还有另外人类的见证，就是一些跟随耶稣的妇女。这些妇女她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服侍他，也就是说这些妇女在耶稣传道期间，她们就跟随耶稣服侍耶稣。在路加福音让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这些妇女不但跟随耶稣做门徒，他们也是把他们的财物来供给耶稣跟门徒，也就是耶稣跟门徒生活上的需要，这些妇女用他们的财物来供给耶稣跟门徒。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所有耶稣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彼得三次否认耶稣，唯有这些妇女他们一直跟随到底。事实上他们跟随耶稣在古代的社会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因为古代的社会妇女是没有社会地位的，而他们被允许跟随耶稣，并且这些社会上所藐视的、微不足道的这些妇女却是一直跟随到底，他们是耶稣忠心的门徒。所以这就证明了神拣选世上卑微的人，叫聪明的和强壮的羞愧。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节到31节，他说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蒙召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是在这社会上被看为是软弱的，但是他们却被神拣选，叫有强壮的羞愧。他们在社会上被看为是愚拙的，但是神，他们却蒙神的恩典，蒙拣选，叫社会上自以为聪明的羞愧。所以在福音书的里面，我们看见，往往真正有信心的都是一些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成为门徒的榜样， 成为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榜样。那这里就列举了三个妇女，因为有好些妇女，表示不止三个，但是这里列举了三位。第一位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说明她身上，耶稣曾经从她身上赶出七个鬼，所以她存着感恩的心，她跟随耶稣，她也知道认明耶稣是谁。另外就是雅各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个是什么人不清楚，但是马太这样说就表示他的读者知道雅各跟约西是谁，所以说是雅各跟约西的母亲。然后第三位是西皮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就是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雅各和约翰，所以第三位就是雅各跟约翰的母亲。马太记载这个细节要表明这些妇女他们在耶稣的死亡、埋葬跟复活这三个场合，他们都是在场的见证人。一方面把耶稣的死、埋葬跟复活的场景联系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要显明他们是一直与耶稣同在的忠心的门徒。虽然这里他们是远远的观看，但是接下来耶稣被埋葬的时候，他们跟着看到耶稣被埋葬的地方，同时在七日的头一日清晨的时候，他们就带着香料要去膏耶稣，但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的死亡、埋葬跟复活，他们都是在场的见证人，而他们是一直与耶稣同在到底的忠心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到从耶稣被钉十字架到这里耶稣的死亡和死亡之后，作者是使用当时发生的景况所产生的意义来说明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所具有的意义。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圣殿的幔子裂开，一方面是来表明耶稣的死是一种赎罪牺牲的死亡，他是为我们付上赎价，使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把罪涂抹，也把罪的权势除掉。所以耶稣如此一次性的以他自己的身体为赎罪祭，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永远的救赎，产生的结果就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的到神面前来的新的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的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跟神建立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个幔子，圣殿幔从上裂到下，也是预兆了旧的圣殿的被毁。而旧的圣殿被毁是必须的，因为耶稣他成为新的殿，旧约一切献祭的礼仪和一切的敬拜都必须终止，不需要再靠着这些献祭来到神的面前，乃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成为新的殿，成为神和人相会之处。所以我们上次提到黑暗临到全地是跟耶和华的日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说是表明这一天是属于神的，属于耶和华的，因为他要为他自己辩明，为他是创造宇宙的创造者，也是统治一切受造物的大君王，也是将来要执行审判的审判官，他要为他自己辩明。所以呢，他必须为他这个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辩明，因此他为自己保留了一个日子， 要打败他一切的仇敌，要实现他在他创造宇宙中君王的统治。从耶稣的死，钉十字架死亡跟死亡之后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日子已经曙光出现了。因为神的审判已经临到，神末世的审判和定罪，神的愤怒已经倾倒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为我们承担了神对罪一切的愤怒、刑罚和咒诅。所以我们看到黑暗临到全地，圣殿的幔子裂开，地震，这些都是象征神的审判临到，也向我们预示了这个审判是可怕的。然而那些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得着这个救赎和新的生命的人，就可以免于这样的审判。所以耶稣的死跟复活是不可分的，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一方面他牺牲了死，征服了罪和死亡，给我们打开直接到神面前的路。然而耶稣的复活也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保证那些在他里面死了的人，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这一切都是为耶稣自己来辨明他确实是神拣选的弥赛亚，而且他是神独一的神的儿子，也就是说有别于其他被称为神的儿子，他是真正与神有相同神性的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他可以来救我们，我们没有人可以救自己脱离罪跟死亡，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能够来救我们，也是借着救赎我们，他打败他所有的仇敌，被加冕成为弥赛亚君王。所以我们真的是借着最后耶稣的受审、钉十字架、死亡以及他的复活，我们可以看到最清楚的，只有借着耶稣的死跟复活才能够最清楚的来看见耶稣是弥赛亚、是神儿子的意义。这是为什么在马可福音里面就有所谓弥赛亚的秘密，也就是说在耶稣完成这个救赎之前，耶稣吩咐那些认识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或者是神儿子的乌鬼，吩咐他们不可以告诉别人，保密，要保密，不可告诉别人。因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只有在十字架和复活的亮光之下才能够真正的被明白，才能够充分的来认明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的意义。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很容易明白，主啊，但是我相信我们真的存着一个单一的信心来到你面前，你会把属灵的理解力赐给我们。事实上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是不可能完全用我们人类的理性来明白这所有的事情，你乃是要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你给我们的启示，来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以及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可以得到你借着你的儿子所带给人类的救恩以及永恒的生命。我们真的是要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真的是谦卑的，我们愿意转向你，我们也真的是谦卑的来领受你的话，用我们的信心，既然你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人类的罪 是我们悖逆，我们没有，我们对你这位创造者，我们不愿意接受你是我们的创造者和君王，我们要用我们的自我来取代你。而这个悖逆带来死亡的刑罚，以及我们被罪的权势捆绑，没有人可以救我们，只有神你为我们提供这个救赎。主要所以愿我们都能够更深入的来默想这些话，来明白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儿子的意义，而我们过一个真正敬拜他的生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